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听我念三皈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54页，554页，我们从倒数第四行看起。此下佛具密布大乘密严经云，佛已超过彼，而以密严住极乐庄严国世尊无量寿。密严净土，我们参考资料里面，在第六页啊，参考资料与密严过同啊，密严净土也叫密严过，密严过界名就是世界的名称啊，密严世界。大热如来之净土也啊，密宗啊，大热如来密严经即金刚顶一切于之经书为经，经是金刚藏啊，金刚部跟胎藏两部发生之一处啊，也就是密宗所依的大日如来。华严经所说的华藏世界，净土门所谈的极乐世界，皆为此一名。那么由此可知，这是一二三，三二一。极乐世界就是密严净土，就是华藏世界，华藏世界也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密严国啊，所修学的法门不相同，名称不一样，事实是一个啊，一二三，三二一，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诸佛如来以无量法门戒引众生，帮助众生，无疑不是正道究竟圆满 啊，究竟圆满就是此地所说的啊，净宗所讲的极乐世界啊，华严经所说的华藏世界啊，密宗所说的弥陀国土啊，完全相同，这叫佛佛道同。世尊在《金刚经》上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开这么多法门？众生根性不相同啊，爱好不相同，佛满众生的愿，众生修什么样的法门他就开什么法门，最后所证的一定是同样的圆满，没有差别啊！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啊。那么这个净土实在然确，就是自信本具的法性土啊，一切众生，《华严经》上，世尊告诉我们，本来是佛，你相不相信？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我常说啊，佛看众生是平等，众生看佛菩萨不平等。这什么原因？诸佛如来真的清净平等处，所以一切法皆是清净平等。没有证得的人，他用妄心，不是用真心。妄心是阿赖耶，有分别，有执着，有起心动念，所以一切法就不平等。平等是真相。不平等呢，是妄想，是假想，这个一定要知道的。啊，从虚妄想里面看到真相了，诸法实相了，那你的心平等了，不是平等心理。见不到那这个里面也说明了一桩近代科学所发现的，就是境随心转啊，所有一切境界都是念头生的，没有念头就平等了，有念头不平等啊。那佛法教给我们放下执着，你就证阿罗汉果与清净平等觉接近了一步了，再放下尘沙烦恼，华严经上讲的分别啊，最后放下起心动念，清净平等觉就现前了。 宗门里面所谓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这个境界。啊，释迦牟尼佛过去在菩提树下为我们做实验，啊，真的了。在中国，唐朝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听五祖讲《金刚经》，啊，慧能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当然不需要经典。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开悟了。啊，开悟说出自信的境界，见性的性是什么样子？他用20个字说明。他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不动摇，能生万法。五祖一波就给他了，列他为第六代祖。这个五句话说明了自信的样子。啊，释迦牟尼佛明心见性，也把见性的样子说出来，他说的详细，就是大方光佛华严经。啊，慧能大师说的简单，20个字。那我们就知道这20个字展开细说就是华严经。华严经把它浓缩起来就这20个字，不增不减。同样的境界啊，学佛为什么？为回归你的本来面目啊，禅宗的话，父母为神仙，本来面目。本来面目，你是佛，你本来是佛啊，帮助你回到你本来的位置上去。啊，那佛是什么呢？佛是圆满的觉悟，对于整个宇宙，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样你不知道，没有一样你不明了。这个人就叫佛。你怎么可能知道？佛说了，你本来知道。现在为什么不知道了？现在你迷了。迷了之后，你所用的心全是妄心，不是真心。啊，什么是妄心？起心动念是妄心，分别是妄心，执着是妄心。啊，妄心的现象的样子是自私自利。啊，名闻利养，贪嗔痴慢。啊，这都是妄心的样子。啊，真心是大智慧。是真实智慧，真实理业，本经上讲的真实之气，3个真实。 学佛就是要把三个真实找回来，决定找得到。为什么？因为是本有的。佛菩萨告诉我们，并没有失掉啊，本有的丢也丢不掉，只是迷了，不认识它。啊，那么佛教人没有别的，无非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迷破了，悟开了，你就离苦得乐了啊。所有一切苦难都是从迷惑里头产生的啊，真正的快乐是觉悟啊，即佛法，他在世间终极的目标。啊，佛教的目的是什么？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大家听了欢喜啊。那佛用什么方法帮助你离苦得乐呢？啊，佛知道。苦乐怎么来的？苦乐是果报啊，果必有因呢。那苦的因是什么？苦的因是迷惑，乐的因是觉悟啊。所以佛从因上下手，果上不起作用啊。因上下手，那就是帮助你破迷开悟。用什么方法？用教育，用教学。啊，释迦牟尼佛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在落叶园读五比丘，佛教就是这么兴起来的。啊，老人79岁圆寂，啊，30岁开始教学，到79岁，49年，啊，这大家都知道的，将近300余会，说法49年，这是释迦牟尼佛了。啊，我们细心观察他的行李。他给我们做觉悟的榜样，也就是说佛的榜样。我们本来是佛，他把这个样子做出给我们看啊。一生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境是物质环境啊，或者物质环境里头有顺境有逆境，缘是人死环境啊，有善人有恶人，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他法喜充满，没有受到外面环境的干扰，为什么？他用真心啊，真心没有人能干扰你，能干扰你的是妄心，妄心受外面境界干扰，真心没有。所以佛教导我们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人人都有个真心，我们世俗人是良心 啊，真心是清净的，真心是不生不灭的。啊，真心里面有智慧，有德能，有相好。真心是不动的，我们会想息，会想动，前头念灭了，后头念生了，那妄心，那不是真心。啊，真心是不生不灭的。啊，我们有念头起，念头灭，都叫妄念。那么由此可知，真心里头没有念头起灭的现象。这叫自心本定。啊，佛法修行，如果从整体上来说，它就是修定。啊，八万四千法门，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通通修定。所以方法不一样，结果是相同。啊，你得定了，开悟了，完全相同。那么我们修行，要问，要修到什么时候才能成佛？佛菩萨告诉我们，这是不定法。问题你肯不肯听话？真正肯听话了，凡夫成佛是一念之间。佛教一个教给你，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你就成佛。真的不是假的啊！全放下了，妄心没有了吗？啊，妄想是最微细的妄心，叫无明烦恼啊！说明我们的心本来是明的。明心见性嘛，现在他不明了啊，不明就是他没有照见的作用啊。如果真的是真心，你看这个世界所有的现象，它是假的，不是真的。它从哪里来的？它从念头波动产生的幻想。这个秘密，近代量子力学家解破了，对我们修学大乘的来说，这是莫大的功德。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我六十年来没得到解决。啊，始终对这个问题呢有疑问。那真的有疑问啊！宇宙的缘起，万物的缘起啊，我们自己人叫正报，正报的缘起啊。四五年前，我在澳洲。悟平法师从网络上下载量子力学的科学报告，拿来给我看，我一看完全明白了，佛所说的话一点都不错啊。这个报告里面说的就是佛经里头讲的阿赖耶的三细相，宇宙的缘起跟这个有密切关系 啊，阿赖耶的业相转向境界相啊，被科学家发现，科学家的名词叫物质信息能量，他用这个名字，能量就是业相啊，它是个动的相，它不是静止的啊，信息就是摩那识啊，跟这个第六意识都算是现实信息啊。物质呢是阿赖耶的境界相，也就是阿赖耶的相分啊，信息是见分，如果用四分来讲就很容易明了啊。能量是阿赖耶的自证分，科学还没有证自证分，他没有这一分，要有这一分他就成佛了啊。他是用数学推演，用精密仪器观察把它捕捉到的啊，不是他是内功发现的，他是用外面机械帮助他认识的，也很不错啊。但这个事情佛在经上说过，佛说凡夫第六意识啊功能之大不可思议，他对外能够圆到宇宙，对内能圆到阿赖耶，就是圆不到自性。这佛在经上讲过啊，现在的科技确实啊，到了这个边缘呢，能够圆到边际啊，宇宙的边际，能够圆到阿赖耶识啊，现在可以说达到了，但是还没有讲清楚，物质讲清楚了。就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啊，讲清楚了，那没话说了啊。阿赖耶的转向被发现，没搞清楚啊，也就是一念念头，念头从哪来的？科学家说，他没有理由啊，找不到原因，找不到理由，他突然发生，但是一发生呢？立刻就灭掉了啊。那么这个现象佛在楞严经上说过，叫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可是佛经上讲得清楚，它怎么来的啊？科学家这一点还没法子解释啊，只发现它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那么我们相信再有个三五十年，大乘佛法不属于宗教了啊，属于高等科学啊，高等哲学啊，它不是宗教啊。他说的东西真的不是假的，自信变现的大乘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说境随心转，外面所有现象都是从内心念头，念头在主宰它啊。这个被科学发现了，科学今天提出一心控物啊，用我们意念来控制物质环境啊。所以美国是 一个科学家，啊，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啊，他前年在悉尼开会，专门讨论2012玛雅灾难预言这种事情，啊，他是个研究量子的，所以他说。玛雅预言这个灾难，我们科学可以把它化解，只要全世界的人能够救啊，从今之后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个灾难自然就没有了。啊，这就是用心理。那么换一句话说，灾难怎么来的？是我们不善心看来的。这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了。啊，不善的心，不善的言论，不善的行为。啊，那说具体一点呢，就是贪嗔痴慢疑。啊，贪婪赶来的是水灾，嗔恚赶来的是火灾。啊，地球温度上升。啊，愚痴赶来的是风灾，傲慢赶来的是地震。啊，怀疑所赶来的是山崩地陷，高山会倒下来，大地会突然陷下去。那么这些现象近来都很多啊，这个媒体报道的很多啊。佛在3000年前告诉我们，这不是自然灾，是我们念头所感应的啊。极乐世界为什么好？没听说有灾难。极乐世界的人心好，没有贪嗔痴慢疑，没有自私自利啊。在那个地方的人每一天是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啊，阿弥陀佛讲经没有中断，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是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这个威神是他无量界所修集的功德啊。48愿是无界考察所得到的结论啊，不是妄想的啊，每一愿都是有根有据。他细心考察一切诸佛刹土，诸佛刹土里面好的他采取，不好的他舍弃啊。所以成就的极乐世界就是极一切诸佛刹土美好之大乘啊，是这么来的。那么这个世界不是他享受的，他不是享福为享福而修的，他是为戒引一切这个十方六道众生，特别怜悯六道众生。六道众生超越很难了，太难了啊！他建筑这么一个道场啊，而且很容易往生。往生的条件就4个字：欧耶大师说的心、愿、持名 奥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上讲的，印光大师完全采纳了，接受了。就印光法师文钞常常有这四个字：心愿持念，对极乐世界真相信，没有丝毫怀疑。啊，真正发愿，我愿生净土，我愿意亲近弥陀。啊，然后一心专念。啊，本经教导我们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你永恒不变。啊，念多久才能往生呢？我们从过去的例子，也知道现在。啊，念佛人往生，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大概是三年，不难的，三年就成功了。那我们念了三十年了，为什么消息还没有？我们信愿持名全有问题的，我们信里头有怀疑，我们愿里头有夹杂，愿到西方极乐世界，此地还有很多放不下，啊，就不干不净啊，持名。不到位，时有时无，想起来就念，念几句就忘掉了。啊，不时不是假的，它是真的。我们自己达不到他的标准了，达到他的标准了，三年决定往生。我们自己亲眼看到的，亲耳所闻的是真事情。那在三转法轮里头是做正转的。啊，早年我在美国，我住在加州。啊，住在旧金山老人公寓里面，有不少人我很熟。啊，从台湾移民过去的。啊，当年我在台中求学，护持过十年的甘太太。啊，甘丽初的夫人。我在台中求学，她每个月帮助我150块钱。啊，她是找了15个同修，她的朋友。每一个人一个月10块钱，啊，我接受了，照顾我10年没有间断，啊，150块钱是老师规定的，你一个月要超过150块钱，你就不是出家人了，你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老师是在家居士。他一个月用多少钱？吃饭只用60块钱，台湾钱，每一天他只需要2块钱生活费用。啊，他日中一时，我跟他学也是日中一时，但是我比他吃的多。啊，他2块钱可以吃饱。我的3块钱才能吃饱，我这个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年轻妄念多，他修行的功夫好，啊， 我们在这种生活当中，我得到一个结论。我在一天一餐呢，吃到第八个月，我才告诉老师。老师说多久了？八个月了。那怎么样啊？身体啊？正常啊。他桌子一拍，永远做下去，一生不求人。生活需要很少，你就可以做到不求人。人到无求，品质高啊。我们一生不伸手向人要钱。这比什么都重要。我一生没有道场，跟谁学呢？跟释迦牟尼佛学的，这张家大师教我的。你要学佛，释迦牟尼佛是好榜样，要向他学习，向他看齐。佛没有自私自利，佛无我，我们无我做不到，把自私自利降到最低的程度。对自己修学不产生妨碍。那就是要修忍辱，什么都是难忍。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啊！深入经藏，真正知道佛的这些经典，包括那些祖师大德、古来祖师大德著作流传于后世，他们都是明心见性的人。如果没有明心见性，他的著作留不下来，没有人去翻译他的，通通都是见性的。换一句话说，这些文字不是寻常文字，从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不是从哪里学的，不是有人教他的。佛讲华严经，华严经跟谁学的？没人呐。佛讲法华经，法华经跟谁学的？没有。佛说一切经都是从自信流出来的。也就是说，佛确确实实一生，从他出生到圆寂80年，没有起心动念过。就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完全是自信的路。这一点我们要承认的。那么佛有自信，我们也有自信。我们自信迷了，流出来是烦恼；他自信觉悟了，流出来的是智慧，流出来是法喜。一天到晚欢欢喜喜。这个我们得多想想啊。禅悦为实，法喜充满了，这真的不是假的。一样都没有，可是快乐无比。办事情自然有人帮助，样样都能做得圆满。又样样都一尘不染，你说你多自在，你多快乐。来知道从哪里来，将来去晓得到哪里去，一丝毫不迷惑，这怎么不快乐呢？张家大师告诉我， 我跟他第一次见面啊，向他老人家请教一个问题。那个时候我26岁，他老人家是65岁啊，他大我39岁。孙子辈了啊，我们把老人看成祖父辈啊。我说我从方老师那里知道佛教是真实智慧啊，是真实的学问。佛教里头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切入？啊，他看着我，我等他回答。我们两个这样一看呢，看了半个多钟点。啊，还有几个陪着我去的。半个多钟间之后，他说了一个字，有，我们的精神振作起来，有要好好听的，他不说了，大概停了6-7分钟，再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这是我跟他见面，第一天，在他客厅里面2个小时，这几句话就差不多用了将近50分钟啊，在禅定当中为什么他不，我一问他不就答复我不就了了吗？老人的教学有他一套道理。为什么呢？你心浮气躁，心不在焉，他不跟你讲话。一定到你的心完全定下来了，他才跟你讲。这个很有道理啊！心浮气躁的时候跟他讲啊，这叫耳边风啊，这你听了，那你出去了，没印象。啊，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完全入他的禅定当中，境界当中啊，你整个身心宁静下来了，你听他的东西，这非常的受用啊。啊，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就体会到张家大师的功夫比方宗美先生就高一等。啊，方先生，我们的沉浸性够了，他就给我们讲。张家大师沉浸性够了还不行，还要你整个情绪定下来，他才告诉你。啊，要不然他根本不跟你讲啊，他不会说废话啊，句句都得练了，真不容易啊。啊，所以找这种学生要有耐心，学生有耐心啊，没有耐心的话你没办法跟他学东西。啊，我跟他一见面也非常有缘分。老人家祝福我，每个星期与我见面。啊，时间他是没有人访问的时候，给我的时间是2个小时。 有人访问也会隔留一个小时，就每个星期见一次面，至少一个小时。啊，我佛法的底子那个样奠定，啊，密宗就达到了，那是修密严净土的。方东美先生，这是个学者，啊，也是专攻佛学的，啊，他在经典上专攻华严，啊，对我也很有影响，啊，我对华严也特别欢喜。我们再看念老所引用的经文，经文里这一句话，佛已超过彼，而以密严住。极乐庄严国世尊无量寿，这个里面含的意思，大日如来就是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佛啊。又说还是密严经上的话，密严净土超诸佛国，如无为性，不同微尘。这一句话用意很深，啊，说明密严净土佛的这个报土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这个世界是微尘。啊，是微尘的一合相，在《金刚经》上讲的很好。啊，微尘就是一个基本的物质，最小的物质。啊，所有一切境界都是这一个基本物质组合的，聚集和组合的，所以叫一合相。啊，把所有的物质去分到最后啊，这个微尘就是分啊。我们这里也有个简单的注解，佛学大字典上的色体之极少为即为，色就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是极少称为极微，七倍的极微就叫做微尘，就是七个这个极微聚集在一起叫微尘啊。那么七倍微尘呢，就叫金尘，金尘者得有缕金中之寂细也。这个地方说的太简单了，它是从最小的往上来讲，我们从大的往小的来说就很好懂啊。佛经上有，现在科学家了，他也是用这个方法把物质的秘密揭穿，跟佛用的方法一样，就是分析啊。他找到一个最小的东西，牛毛尘啊， 牛毛尖端上，尖端上有一粒尘土，好像是贴在上面，它不会掉下来。那我们这儿有吸力，这地心吸力。牛毛很粗，吸力很强，把它吸住了，它不会丢掉。牛毛尘，把牛毛尘分成七分，七分之一叫羊毛尘，羊毛细。羊毛尘呢，再分成七分之一叫兔毛尘，这大概我们肉眼都看不到了，得用显微镜来看。兔毛尘再把它分成七分之一叫水尘，这一粒微尘在水，水有空隙，有空隙，它能够在空隙里头走来走去，没障碍。水尘七分之一，把它分成七分，七分之一叫金尘，此地有金尘，金属，金属，金属也有空隙，在高倍显微镜看的之下，确实它有空隙，这一粒微尘在金属这个空隙里头走来走去，它没有障碍。那么金尘再分成七分之一了，叫微尘。佛说这个微尘，阿罗汉的天眼能看见，在我们想象应该是原子，肉眼看不见，阿罗汉的天眼可以看见，说明天人的天眼看不见，要阿罗汉的天眼才能看见，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原子。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那么这80年之后之以来，科学确实突飞猛进。由于这个仪器的发明越来越精密，对科学家帮助就很大了。原子还是可以打破，把它打破、打碎，它到底还是什么东西？看到了原子核、电子、中子。那这三样东西依旧还可以能打破。这个打破的时候，在佛经里面叫做色聚即为，应该包括现在科学家所讲的基本粒子、夸克。这个合起来有100多种，这个东西还可以分，在这个里面找出最小的微中子，或者叫中微子，这是科学发现的。它体积多大呢？科学家给我们做的报告，一个微中子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一，也就是一个电子把它打破到1亿，这个100亿那么小，那叫微中子。这个东西再把它打破，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了，那就是佛经上说，佛经上讲极微之微，分到极微之微不能分了，再分物质就没有了。那么科学家今天把这个秘密全部揭穿了，跟佛经所说的完全相同。我看的报告是德国普朗克的报告，普朗克好像是爱因斯坦的老师，这是德国的一个物理学家，一生专门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这一个打破之后，发现物质没有了，没有了是什么东西呢？是念头波动的现象。 这个发现在现代科学这是革命性的发现啊，现在还不被所有科学家承认，所以在科学里面称之为前卫科学。他要找证据啊，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科学家才会承认啊。这个发现说明，那他的报告说，根据他的研究，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啊。那这跟《金刚经》上讲的一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跟愿望完全相同啊。那物质从哪里来的呢？物质从念头来的。那先有念头后有物质，那这跟佛法有时有同了。佛法讲相由心生，色由心生，佛家讲的色就是物质啊，讲的五蕴，色受想行识，它是一体的啊。色是物质现象，受想行识是心理现象，就是念头，念头跟物质它永远在一起，它不能分开啊。所以科学家认为，科学发展到今天40多年啊，最大的错误就是二分法，把宇宙这些东西分成两分，一分做物理，一分做心理，这错了啊。今天这个世界上出了这么多事情，就这观念错了啊。应该是心跟物是一，不是二啊。所以念头可以改变物质啊。那么他们在这上找的这个证据大量的在医疗方面来找啊，就是得重病的人，病危的人啊，医院已经放弃治疗了，告诉他的寿命只有一两个月。他找这种人，这种人里面呢有信仰宗教的啊，就找信仰宗教的啊。信仰宗教的人听到医院给他这样的宣布，等于说宣布他就死刑了，他没有指望啊。他每一天祈祷，他也不想他的身体，也不想他的病，专门想上帝，祈祷啊，能往生到天国。他找这些人，那这些人他念头专注了，转变了，不想身体，不想病，啊，专门想上帝，想天堂。想了几个月没事，再去检查，病没有了。啊，医院说这是奇迹。其实不是奇迹，这个就是真实，精髓心转，佛经上讲的。身体是物质环境，啊，心理是物质的主宰，那个念头善，所有细胞全是善的，心清净，所有细胞都清净，它不会生病。啊，心地清凉自在。我们知道人身体整个身体的细胞7年换一次啊，实际上它时时在换的，好像一个一个零件在换，7年是全整个身体又换了一个人。为什么换着衰老不换新零件呢？啊，因为我换新的是永远年轻啊，啊，真亏做得到。是我们年龄越大，烦恼越多，妄想越多，啊，念头越多，问题在此。啊，如果完全都是正念、善念，啊，人确确实实寿命长，不会衰老。 有理论依据的，有科学证明了。啊，雕刻家现在懂得了。啊，所以他们能提出来，啊，地球上的灾难，我们的念头可以改变的。啊，那么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有一个实验，做得很成功。啊，他告诉我，啊，他研究水，发现水，水是物质，水会看，会听，啊，会懂得人的意思，我们人起什么念头，他都知道。啊，做了十几年，啊，我是两次到东京参观他的实验室。啊，那么他告诉我，他表演给我看，啊，证明真的一点都不假。啊，而且谁有能力听各种不同的语言，我们不懂他懂，他没有障碍，看各种不同的文字，啊，我们写个爱字，无论用什么国家文字去写的时候，他通通反应的时候都是最美的。啊，用个怨恨讨厌反应出来都是很丑陋的。那是真的，他会看会听啊。所以我们骗不过他了。啊，这个在实验阶段。另外一个人，美国休兰博士住在洛杉矶了。修兰他的这一张照片在当中最下面，他到我这儿来过啊，他是学夏威夷土著一种啊疗愈的方法，就治病的方法啊，他治病呢不需要跟病人见面，他只需要病人的姓名年年出生年月日，现在住的地方，在病历，他就要这些东西，跟病人距离几千里都没关系，他能把他治好。啊，他到我这儿来，我问他，你这个治病根据什么理论依据？这亲近性。啊。是自己首先必须，他不是佛教徒，他得把你的记忆啊，你能够记得所有一些不善的记忆统统清除掉啊，清除掉，不要再去想它，好的记忆也清除掉啊，善与不善统统都清除掉，恢复清净心啊，这个就是他的基本功。啊，治病的时候，把病人观想跟自己一体，他用这个方法。啊，因为他知道病例，他想那个对方的那个人。啊，那个人身体跟自己变成一体，啊，观想。啊，观想之后的时候。精神完全集中，用自己的清净心把他病态那些细胞带着病毒的细胞恢复正常，用自己的清净心恢复正常，每一天半个小时，就是观想半个小时，就会像禅堂打坐一样观想半个小时啊，连续一个月啊，怎么知道呢？自己好了，自己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对方就好了，就用这个方法。他的口诀四句话啊，他治病的时候啊，自己身上有这些病啊，我对不起啊，对着那个带着病毒的细胞说，我对不起你们啊，我不小心做了一些错事， 让你们带着病毒，啊，请原谅，啊，谢谢你，我爱你，那四句话，这四句好像咒语一样，专门对病毒细胞的，啊，给他要讲，重复的讲，讲半个小时，啊，连续一个月，他带着病毒细胞真的没有了，恢复正常。啊，打电话问对方，那个病好了，啊，治好几千个人，这例子，世界闻名啊，啊，心量很大，没有自私自利，我就跟他讲，这方法好，这个方法跟佛经上讲的道理完全相同，啊，为什么？真正遇到灾难的时候，到那时候没有医药。没有医院，没有医生，怎么办？这管真管用啊！但是首先必须你自己真正清净心。那我们敬重的时候，如果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我相信力量比他强很多啊！他需要半个月啊，大概我们一个星期就可以做到。但阿弥陀佛本念威神加持，他们有没有佛菩萨加持啊，真正有一个爱心，非常慈悲啊，这个美国人啊，我送他一尊弥勒佛，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确实都有现在量子力学的理论在支持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啊，二三十年之后啊，佛教在这个世界被科学肯定了，科学肯定它是高等科学啊，它不再是宗教了啊，但是宗教教育真的很重要，如果这个国家要没有宗教了，这个国家会动乱，不会安定啊，所以宗教教育决定不能缺少，要培养宗教的师资啊，宗教一定要深入经典啊，经典是智慧，人不能没有智慧啊，大乘是纯智慧，这个智慧是自性本一本有的，不从外来啊，大乘里面确实只讲三桩事情，真实之际，这个真实之际就是用现在话说事实真相啊，第二个是真实智慧，第三个是真实的利益啊，真实的利益带给你是幸福美满的人生啊，真正幸福喜乐啊，欢喜快乐，不会忧虑，不会有烦恼啊！啊，这是所有宗教都可以做得到的。啊，宗教两个字用中国这个文字来解释，是最好的。啊，中国的宗有三个意思，主要的，啊，重要的，尊崇。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宗教两个字合起来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我们这十几年来给全世界宗教往来，把中国宗教两个字的意思说给大家听， 没有一个不欢喜。啊，99年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团结新加坡9个宗教，以为还要跟他们辩论，啊，没有想到我们一接触，从来没有发生过辩论，统统结束，就不可思议。啊，宗教教育教的是什么？啊，用佛教来说，普世教育，就是今天我们讲国民教育，人人都必须学的，是伦理、道德、因果，这是人必须要学的。啊，你就能够得到幸福美满，社会就能够安定和谐。啊，在向上呢，向上是少数人，那就是高等的哲学跟高等科学，啊，那不是一般人的学，啊，这佛教是最明显的，细细看其他宗教，通通是啊，没有例外的。啊，没有一个宗教不讲孝顺父母啊，没有一个宗教不说尊敬老师啊，啊，孝亲尊师是宗教教育的大根大本。啊，宗教的团结就在一个爱字，这个爱是自信的爱。啊，我认为这是自信里头第一德。从自信流出的爱心，啊，自信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自然的。啊，什么时候看见？我常说，人生百日，100天，提路正常。啊，从他身体上你就能看出正常，啊，那是那真的，永恒不变的正常。啊，小孩3、4个月，没人教他。你细心观察他的眼神，他的动作，他对于父母的爱，他对于众生的爱，因为他那时候还不知道认识，还不认人，啊，谁抱他都欢喜，啊，对待任何一个抱他的人的时候，他都认为那是他的父母。啊，3、4个月。啊，你看父母对他的爱，他对父母的爱，那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是从自信流出来的。啊，那我们相信，古圣先贤亲眼看到啊，啊，看到这个一定会想起来。如何能把这种天真之爱呀、啊，永远保持，一生不会变质？肯定想到这个，怎么样给它保持？这就是教育啊！是中国古时候教育的目的，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他不是叫你升官发财，不是叫你将来得什么名闻利养，不是，保持你的天真，这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把这个爱发扬光大， 你爱你的兄弟姐妹，爱你的祖父，爱你的曾祖父，啊，爱你的家族，啊，再扩大，爱你的邻居，啊，邻里乡党，爱你邻居，啊，爱你的族群，爱国家，爱社会，到最后，凡是人皆是爱。这是中国原本的教育，这个里头没有私心的，没有自私自利，没有贪嗔痴慢疑啊，这神圣的教育，我们在其他宗教经典里看到，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自信流出的真爱就是上帝的爱，就是神的爱啊，神圣的爱，每个人都有，不是从外来的啊，只是长大了没人教你，学坏了。中国古人所谓的近朱者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你跟哪些人在一起就养成习性的，本性没有了，习性出现了，习性一天比一天浓，本性一天比一天淡，淡到个三四十岁就本性不见了，没有，全是习性的，习性就造业，本性不造业啊，从本性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中国古人也说本性本善，那个本善跟本来是佛的意思完全相同，那个善不是善我的善啊，那个善是赞美啊，就太好了，就这个意思啊，完全是自信流露啊，所有一切众生都有本性，本性都是至善的啊，都是真诚的啊，如何能保持这个自信，保持这个真善，这就是宗教教育啊，所以宗教教育真的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不能产生误会，误会对自己的伤害最大啊，不仅是对别人，对自己伤害太大了啊，一生生活在痛苦当中，来生又到三途六道，就是你堕苦啊，佛法是叫你自信求，帮助你自信觉悟啊，我们不是听佛的，不是听菩萨的，不然是听自己的，完全自信信德要流露出来啊，所以佛讲的非常简单啊，你从早到晚啊，眼见则色，耳闻是身，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你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啊，闻得清楚，接触得清楚，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起心动念，你就是啊，所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接触了，你起心动念，你有分别执着，你就凡夫了，佛是这么说的，做佛做凡夫完全是你自己，与别人不相干的啊，你做佛，那你是个善人，大慈大悲，你能够救世救人啊，看到别人痛苦你会帮助，自然会伸出援手，那你是凡夫，今天是自私自利啊， 别人苦乐跟我不相干，我把自己管好就行了，对吧？事实没搞清楚，产生许许多多的误会啊，这乱世啊。啊，为什么今天讲的人少了，没人讲了？那有人说，我愿意讲，没人听，这话真不是假的。啊，我跟方老师最初接触，老师就是这么说。啊，真正有学问、有德行的人，不是不愿意教啊，学生不愿意学。问题确确实实出在这里。啊，那中国古人为什么愿意学？古人从很早就教起，他把它教成一个习惯。啊，中国古人教学是从胎教开始。啊，母亲怀孕的时候，啊，这个母亲对于自己还没有出生的儿女，他就关心，他就爱护了。啊，怎样保对他呢？这十个月当中，不能有不善的念头，因为你有不善念头影响胎儿，不能有不好的言语，啊，说话粗鲁，这都会影响他。啊，说话要柔和，啊，动作要迟缓。啊，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起心动念，都是正面的、善面的，没有负面的，没有恶面的。啊，母亲这样才是真正影响胎儿，这个胎儿出生下来是非常健康的。啊，完全秉受母亲的正气。啊，完全秉持母亲的敬念，他是怎么受这个熏陶的？啊，所以他非常好教。那么从出生之后，他眼睛睁开会看，他就会听，他已经在模仿。啊，所以母亲责任非常大。啊，在小孩的面前。样样都要让他接触到，他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啊，都是善良的，负面的、不好的，不能让他看见，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啊，这个小孩啊，受多少天呢？1000天。就从出生到30岁，古人有一句话说，3岁看80，啊，3岁这样教出来的，80岁不会变。是他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啊，不好的不要教他，他自己不听，他自己不会愿意接触，所以叫3岁看80，到80岁就不会改变。在中国教育的理念。啊，教育的方法，这基础叫做扎根教育，完全靠母亲。啊，母亲用圣贤的标准来教他，他的儿女将来都是成圣成贤，那个一点都不错的。啊，古时候周朝。三太做出了榜样啊！啊，所以现在先生称自己妻子为太太，什么意思？希望妻子学三太。啊，周文王的 祖母太僵，他的母亲太任，他自己的妻子太四，这三个人前名字都有一个太，太太从这来的。啊，你看他所叫的是儿子，文王、武王、周公，都是。啊，是孔子心目当中最佩服的人。啊，这三个妇女叫出来的，人是叫得好的，就看你怎么叫啊。我们在汤池做实验，那个时候想传统文化丢掉200年。我们这个实验是提心吊胆，唯恐失败，非常可能失败，一点把握都没有啊！啊，过去曾经有人做过，没做成功。那我们今天想做，能成功吗？真的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很冒险才做啊。啊，我跟老师们在一起，那个时候37位老师。我勉励大家，我说我们这关系太重要了，关系到国家民族这存亡，我们做成功了，告诉全世界中国传统这个东西管用，现在还用得上。如果我们做失败了，等于向大家宣布中国传统东西没用了，可以完全丢掉了。啊，我们要背这么大的责任来做这个工作，啊，这个工作是联合国逼着我们做的，我们是做给他看的。啊，在联合国和平会议当中，我们参加不少次，啊，在大会里头做出报告，把中国传统这东西介绍给大家，大家听了很关心，欢喜，高兴。啊，可是散会之后，我们在一起聊天吃饭，都来跟我说，法师你讲得很好，这是理想啊，做不到啊，这个给我当头一棒啊，那我不讲了，怎么办？那今天这些学科学的，科学就是拿证据来，你没有证据，别人不能相信。啊，所以我在国外好多地方去找啊，那么能找这个，最重要我们有地有土地，搞一个建一个学校来做实验。国外搞了2-3年没缘分。啊，2005年我回到老家。70年没回去了，啊，家乡还有一些族兄弟，啊，表兄弟、亲戚朋友，啊，大部分都不在了，啊，我们聚会呀，还有20-30个人，啊，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把在国外遇到这些事情向大家报告，啊，他们非常热心，回家来干，我们大家支持，啊，刚刚好，那政府一块地，30亩，要卖，我去看了去，很适合，他地上有房子，房子我们不能用，要拆掉，啊，就把这个地买下来。就建 庐江文化中心，啊，那个面积是30亩，那就做这个实验了，啊，没想到这个实验做成功了，啊，我是告诉老师，我说我们拼命，啊，把生死都置之于度外，一定要做成功。怎么做法呢？我说我们在历史上看到教学最成功的两个人，释迦牟尼佛、孔子，我们要向他学习。那他们成功在哪里呢？心心其言，啊，自己没有做到的绝对不能说，一定先做到再说到，大家相信你。你要是自己做不到，叫别人去做，人家说你来骗我。啊，我就让他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揉在一起。啊，揉在《弟子规》里头教学。啊，通通自己要训练自己。啊，真正落实了。我给他们4个月的时间。杨老师，啊，我非常感激他们，2个月就落实了。啊，落实之后打电话给我，下一步怎么做？我说真落实，真就落实了，做到，真做到了，下乡入户，到农民家里去表演。啊，你进入农民家里，就像你自己回家一样。看到老人是我的父母，你怎么样对待他？啊，看到老人的是这个人家的年轻人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啊，看到小孩是我们的儿女。啊，家庭里的不干净地方赶紧去扫。啊，凌乱地方赶紧去整理。这样一表演，感动了这地方人。啊，地方人民自己说，你们这些老师比我儿女好，啊，懂得照顾老人，他们年轻人看到了也感动，啊，干掉自己对不起父母，没有见到孝道，这个好啊。啊，3个星期之后向大家宣布中心开阔，希望大家来学，一起来学习，人都来了。3个月的时间，这个小镇居然是180度的回转，人良心发现了，不好意思做坏事。啊，街道干净的，再没有人乱丢垃圾了。啊，是我们的老师每一天穿着制服到街道上捡垃圾，捡了2个星期，大家看到不好意思啊，丢。我们一句话不说，你丢我捡。啊，所以没想到，我们原本想2年到3年才能收到效果，没有想到不满4个月效果卓著。啊，我们感动啊。我跟老师说，千万我们不能骄傲，这不是我们做出来的。祖宗之德，三宝加持啊，人做不到。啊，有这么这样的效果了，所以我就想到我们怎样到联合国做报告。联合国不能随便去啊。啊，跟联合国借场地是要会员国。我们不是他的会员国，我借不到，说借不到这个场地，结果没想到，你看，过了2个月，联合国来找我，我非常惊讶。啊，找我的时候要我办个活动，啊，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 啊，主题是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看，出这么个题目，通通是佛菩萨安排的，祖宗安排的，联合国从来没有跟宗教打过交道的，啊，冒出这么一桩事情，这不是安排好的，但我们做成功了。啊，所以举例开会的时间5个月，积极准备啊，在联合国做报告啊，做展览啊，3天的展览，8个小时报告，我们做成功啊。汤池虽然关闭了，对国内对世界的影响今天我看见啊，我都没有想到下个月还会有一次活动，我以为我的过去活动啊已经花了休止符了，啊，不再干了，年岁也大了。以前干这个事情不知道累，没有累的感觉，现在不行了，啊，现在有累的感觉，啊，6年前，2006年在联合国办的，啊，这一次。使联合国对我们上一次的活动念念不忘，这个我很感动啊。去年春天我在曼谷，曼谷有个活动要求我啊，跟泰国泰皇见面，我们主要是这个活动，我到泰国，泰皇生病住院去了，皇后接待啊，所以也就没有谈什么。没有想到联合国那边来了17位大使，听说我在泰国，到泰国来看我，劝我到联合国再办一次活动。我上一次我有汤池可以报告，这一次我在办，没有东西报告。念念不忘啊，最后想到图文巴，澳洲图文巴，他们在去年宗教团结起来，想把图文巴造成一个多元文化模范城市。我们汤池是一个小镇，这是一个城市，这个很难得，这是他们10几个宗教联合起来搞出来的啊，我非常欢喜啊。我就说了，真正你们做起来，我们就到联合国再办一次活动啊。当时说了没有把握啊，没有想到下个月斯里兰卡他们在联合国办一个纪念释迦牟尼佛为赛节，就是佛诞节啊，来要求我，我就正好通知图文巴这些宗教团体一起去参加。所以我想想，通通是佛菩萨安排的，人做不到，谁的力量都受不了啊！我们找人家，这个话说不出口啊！啊，没有想到他们主动办这个活动来要我，那这就好办事了，顺水推舟。啊，就我们这次去参加这个活动，听说他们给我的时间是2次讲话，1次20分钟，1次是2个小时。啊，那么我们主要的就是要谈宗教教育可以化解冲突，可以带给社会永久的安定和平。 啊，传统文化可以拯救世界。啊，我们不说中国传统文化，人类传统文化，人类传统文化保存的最完整，保存的最好的是在中国，在中国四库全书给他说里头，啊，真正我们想化解一切冲突，啊，希望人与人、国与国之间都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传统文化可以帮助我们做到，啊。那么中国这套东西千万年世世代代祖宗留下来的最宝贵的智慧理念，从修身齐家治国啊，世界和平啊，这些理念方法经验效果全都在四库里头啊，非常难得唐太宗给我们预先做了工作啊，要不然我们真有困难啊，这在1400-1500年的时候啊，编出一套群书之要，群书之要是四库里面经史子这三种的精华啊，太难得了，在中国是传了1000年，我知道有这本书没看过啊，讲经的时候提到居然有些人哎找到了两部送来给我，我也看真的是如获至宝，中国有救了，世界有救了啊，交给世界数据引以万道就不会失传了，现在很多地方在印呢啊，我估计至少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有10万套啊，我这10000套带头啊，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了啊，真难得啊，我们这次5月份的活动啊，我们最先编的这一部英文翻译的啊，群书之要360啊，这个我们要感恩马来西亚的首相啊，老首相马哈迪，现任的首相纳吉，他们两个人盯着我赶快翻译，他们要看，这是为他们翻译啊，360第一本出来了，第二本刚刚出来，翻成英文的第一本出来，第二本恐怕还要半年啊，英文本能出来啊，我们希望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看这部书啊，所以这次联合国的活动我们准备带1500册过去啊，分送给每一个国家的大使啊，我想每个人分10套啊，全世界的人通通都学传统文化，世界就太平了啊，中国传统文化是从自信爱的流出来的啊，真正是宝啊啊，佛教把它发扬光大 啊，现在我们积极培养老师。啊，我们希望能有几百个老师利用国家的电视台啊，开辟一个项目啊，这样子每一天来讲解，日夜不断，随时打开这个频道，你都能听到。啊，我相信一年之后，世界就问题解决了。啊，世界的和谐就达到了，不难了。汤池的实验，我说，我们得到的结论两句话。第一个，证明了人心本善。第二个，证明了人是很好教的。问题你就是肯不肯教啊，但是这个关键呢，教的人一定自己做到，自己没有做到，你教就会困难，你自己要真正做到，你教就不难啊。我们实验成功，这两句话06年在联合国的活动就是标榜这两句话啊。我们办活动为什么告诉全世界的人，告诉联合国啊，人性本善，人是好教的啊。这一次我们要特别强调啊，强调宗教教育，希望每一个宗教都重视到啊。去年我在梵蒂冈跟教宗本笃十六谈过这问题啊，他现在退下了，身体不好，他给我通年啊，我就谈到宗教教育的重要啊，希望他能把梵蒂冈打造成天主教的模范道场啊。你要想看天主教，你到梵蒂冈去看啊。那为什么基督教天主教在那里落实了，真做到了啊。我就请教他，梵蒂冈面见到他50个人，出乎意料之外，怎么这么小，我那个时候以为他至少有100个，不是，人口有多少，不到1000人。所以我就要画起转了，是罗马，罗马是个小镇啊，我去过很多次，我对他们很了解啊。我说罗马城这里面你有多少教堂属于你们的，有400多个教堂。好啊，那就400多个学校啊，每一个教堂里面天天在有讲经上课的，就兴旺起来了啊。你能够把罗马兴旺起来，天主教兴旺起来啊。我希望每一个宗教都有一个实验点啊，都有个代表性的，你要看那个宗教到这来看，你才能看到真的啊。佛教原本我想到泰国，泰国有困难，我发现斯里兰卡好啊，斯里兰卡虽然是小城落实了啊，把阿含经的教义变成他们的日常生活啊，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通通不离开经教。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么一个地方，这出乎意料之外呀。总统非常好， 和蔼可亲，我们一见如故啊，所以他邀我去讲经，我去一个月啊，我去帮助他们，希望在那边建立一个世界佛教大学，培养佛教弘护，建立一个宗教大学。宗教大学的目标是团结全世界宗教，我们在认真学习各国宗教的经典，一定要通，不通就会有障碍啊，知己知彼，一定要通达了，障碍才能化解啊，宗教才能真正团结，宗教团结，这世界上冲突就没有了啊，战争就没有了啊，这是寻求世界永续的安定和平，决定不能离开宗教，离开宗教真的束手无策，你从哪里做起啊，所以对宗教一定要重视，一定要鼓励宗教走上教育，它对人类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啊，如果止于祈祷这些的时候，这些人家说你是迷信啊，宗教会没落啊，全世界在现在信仰宗教的人一年比一年少，在下降，这是教宗告诉我的，他有统计，我们没统计啊，他说这是很可怕的现象，如果这个现象不能制止，30年之后全世界信仰宗教很少数，那个事情可麻烦了啊，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啊，30年之后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我看不到了啊，但是我能想得到啊，宗教徒们有使命，我们把这个地球建造成极乐世界，建造成天堂啊，那我们对宗教的学习就很有意义啊，没有辜负啊，这是我们应当走的一条大道。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